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衷心的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紧跟基督的脚中行，让我们得享在基督里面的满满的恩福。阿门吗？感谢主。我今天呢要为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殷勤做工，向天歌。记得上一次，记得上一次讲到啊，由于时间关系，我留下了一个彩蛋。不知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当时说到六日做工的时候，我说我以后再讲。在那次讲道当中啊，就没有就六日做工相关的信息做进一步的分享。今天呢我就要揭开这个彩蛋，就是我的这个主题所显示的。上一次的讲道信息侧重于我们要有正确的方向，也要有正确的路径。那么今天的信息呢，我们要聚焦我们还需要什么呢？需要正确的态度，就是要殷勤做工。而殷勤做工是我们的本分，也是神他所喜悦的。谈到殷勤做工，谈到勤劳，不能不让我们想起我们的同胞，我们在大洋彼岸的我们的那些骨肉至亲们。其实中国人可以说几千年来一直在那片土地上苦苦地奋斗着。在世界范围内谈到吃苦耐劳，如果中国人说居第二，世界上恐怕没有人敢说第一了，是不是这样？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和感受。但是呢，为什么几千年来这么一个特别能吃苦耐劳的民族这样的一个华夏的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族群他们却要遭遇这么深重的苦难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借着这一次的春节，神让我看到，虽然我们彼此之间有很多的问候祝福，但是除了教会弟兄姐妹之间，我们跟一些不信的人，我们的家人亲人之间送去祝福的时候，他们真的明白这个福的含义吗？我对此是很不乐观的。为什么呢？就从这个春节它所代表的三重含义来看，就可能让我们感到深深的绝望。为什么呢？从它的历史意义上来看，所谓的种族认同，常言道龙子龙孙，龙的传人，包括现在的一些文化的标记，一些图腾，仍然是把这个龙把它抬举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从家族认同来看， 就是有钱没钱都要回家过年。从家国的认同来看呢，就是家是小小国，国是千万家，这是我们春节的历史意义。而文化意义可以用四句话来基本概括，就是辞旧迎新庆团圆，家国情怀在心间，国文国学成一统，尊卑忠孝大于天。因为在座的绝大多数啊，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大家对我们中华文化的啊这种文化认同方面，应该是深有体会。从神学意义来看，中国人啊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就是借着春节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啊一个节期，是我们最为看重的。我们是对于过去一年有总结，对未来的即将到的一年呢有盼望，所以一系列的庆祝的活动里面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那是什么呢？尽管有些地方啊会有一些在习俗上的略微的差别，但是总括起来无非这些方面：除恶习，就是鬼啊，我们就是说啊，为什么要放鞭炮，为什么贴春联？因为啊有一个鬼叫习啊，所以要除习。然后呢要盼更新，就是说我要这个年要过去，不能够过不去就麻烦了。怎么过去呢？一定要除掉这个鬼，然后我们再迎来这个新的一年的希望。这个过程里面就包含了各种形式的祭神和祭祖。当然这里的神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它其实都是假神，是一些偶像，实际上它就是鬼啊。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它所包含的神学意义就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个，它还是感恩过往的保佑，同时呢也期望新年的祝福。在这个痛苦追问的时候啊，我在神的面前啊也常常的就向神诉说，因为大洋彼岸那里还有我们太多太多的十几亿的我们的骨肉至亲，他们绝大多数人还处在漫无边际的黑暗当中。从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到如今来看，他们遭受了深重的灾难。我说难道是我们不够勤奋吗？不够忍耐吗？都不是。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那么神让我安静，他也让我看到一个可怕的一个真相，那就是什么？这片土地上生活的这一群人，他的比例可能保守的讲也是在 95% 以上的，就是这个族群它是从结构性的与神与人与环境的关系是极其恶劣的。与神的关系，他们拜鬼、拜龙、拜明星、拜领袖，唯独不拜真神。在与人的关系上呢，就是他们以邻为壑，他们的人生的目标就是做人上人，就是要踩着别人然后登上自己以为的成功的高峰。在与环境方面的关系也是非常的恶劣，与动物，中国人可能是这个世界上虐待动物、贪吃动物最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国度。那么环境，水、土壤、空气啊，都已经污染得非常的可怕了，所以这让我们非常的痛心。更不用说从20世纪以来一直到今天， 有几大事件让我们极其震撼。义和团运动，接下来的是1922年到1927年长达5年时间的非基督教运动，然后再到1949年以后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红色革命的输出，然后就是在1958年再到1978年的这20年期间的对于基督教会和基督徒的残酷的迫害，更不用说到了10多年前习近平执掌政权以后啊，更进一步的加大了对于教会的打压啊，一些教会的领袖和虔诚的基督徒啊，纷纷的啊被逮捕、被判刑、被关押。所以当我想到和看到这一切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纠结、非常的痛苦，甚至是非常的绝望。但是感谢神，借着今年春节啊，我个人深入的说在祷告当中与神的这样的一个相交，他就让我看到其实神他没有放弃中国，他还在忍耐等候当中。为什么呢？因为有一群真正追求着基督里新生命的啊，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带着这个新的意向，带着新的使命，我们也是以我们新的生命啊，来过我们越来越近前的信仰生活。所以借这个机会呢，在这里我也特别的呼唤啊，让我们所有的华人教会和我们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新的一年里，让我们来殷勤做工、行公义、得胜仇敌、向天歌。因为我们一旦进入到了殷勤做工的这个一种这种模式当中，这就好无异于是以用我们的感谢祭和甘心祭向我们的神所献上的一首不朽的赞歌。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正道经文，我们来重温一下啊，请大家再一次啊，我们来诵读，一二三，起。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然盼望这些事是自己没有，就是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感谢主。这一小段的经文呢，它在彼得后书的这封书信的末尾，这里也体现了希伯来智慧这种在经文结构上的交错配列。这个啊，我们在主日学当中啊，也已经接触到了啊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它聚焦在哪里呢？聚焦在那个 X 部分 ，A、B、X、B 加和 A 加，它们形成了一种交错配列、前后呼应、聚焦中心的这样的一种表达的特征。好了，我们来看看那 A 部分的经文。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儿，使徒彼得知道他离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所以呢，他以那种极其感人的那种慈父般的啊那样的一种爱，对当时的教会发出了他的临终遗言。那么联系上下文，让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意思主要包含了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呢，是预言并斥责了啊这个假教师啊会对教会来造成的伤害和败坏，批驳了 两个主要的这个异端邪说。第一个叫做不变说，就是说这个世界啊从这个先祖睡了以来，它就一直就不变，你看到现在都没有变。那么耶稣说他再来，这样的应许是靠不住的啊，也许耶稣他就根本就不会来。第二呢，就是单言说，他虽然说耶稣会来，但是他什么时候来呢？你看本来他应该来了，怎么还不来？他一定是单言了啊，他其实又是爽约了，就是说话不算数啊。所以当时的彼得已经预先察觉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在这里特别的提醒和劝勉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说，要追求圣洁敬虔，这是我们的本分，我们该做的事儿。而那个耶稣什么时候来啊，他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其实这个并不是我们需要为此操心的事情，那些奥秘的是属于耶和华，不用我们啊为此去傻傻的去操心。最后呢，他是要来激发弟兄姐妹的心，最终他的落脚点是要落在要殷勤做工，以至于我们可以坚定我们所获得的恩召和拣选。当然使徒彼得他的这个教导具有是吧全局的，也具有在耶稣来之前的这样的一个这段时间的这个重大的意义，当然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密切相关。好， B 部分的经文四个字，就当殷勤。彼得这里态度非常的清晰也强烈，不仅仅教会和门徒，我们受洗了，成了新造的人，我们要行公义。我们也知道啊如何行公义，但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智和态度，我们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行公义的状态呢？使徒彼得特别强调的是，不仅仅要方向正确，要道路正确，我们还要什么状态正确，就是要以殷勤的心智和态度来行公义。我们对于殷勤的一般的理解是情谊深厚啊，热情周到啊，甚至也包括了巴结讨好，是吧？包括了这个勤劳啊、勤奋啊，还有呢关注和关切啊等等。但是彼得这里所强调的是像世人所理解的这样的殷勤吗？显然不是。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他在世上带门徒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给我们做了殷勤做工的榜样。历世历代的圣徒，你像彼得啊，还有这个保罗，他们在殷勤做工上面啊，也根据教会的历史，也让我们非常的感佩。同时呢，就是在这封书信当中，它的平行和呼应的经文，出现在彼得后书的一章3-11节的部分。这个我想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啊。从第5节开始，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第10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其实不仅仅是新约啊。在旧约出埃及记34章11节20-21节也已经神把他的心意对他的子民已经表明了，我今天所吩咐你的 你要遵守，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你六日要做工。可见圣经我们基督徒所强调的殷勤，与世人所认识理解的殷勤是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么区别在哪里呢？殷勤做工，根据圣经的教导有八大特质，其实也就回答了我们基督徒的殷勤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问题。八大特质它分别是，它是信靠，对应了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品格，而不是迷信，不是规条。它是热诚，是火热的来服侍来做工，这对应的是德行，它不是投机取巧，不是讨好人。第三是专注，它对应的是知识，真正有知识有真智慧的人，他知道怎么样来专注的做工，而不是自我感觉良好的痴迷。第四是克制，也就对应了节制，它不是外力的压制，也不是工作狂。第五呢是恒忍，对应的是忍耐，它不是咬牙切齿的坚持，也不是苦修。第六呢是谦卑，它对应的是前进。前进的人他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这个品质，就是什么？就是谦卑。那么谦卑绝对不是奴颜卑膝，也不是自轻自贱。第七是喜乐，喜乐它不是自嗨啊，不是自我催眠啊，也不是一种心理的我们的心理作用、心理的投射，而是真正从心底里发出来的那样的一种真正是完全放松的、自由的那种与神相交的那种美好的体验。第八是感恩，感恩而不是迫不得已的应付，它是真正是因为我们受了神那极大的恩典，很自然地流露出了这种感恩的言语、行为，还有我们的祷告。而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则是贯穿于这个八大特质。好，下面我们看 X 部分的经文，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我们都知道，大家都急切地盼望着主耶稣的再来，特别是我们的老年弟兄姐妹，对不对？主耶稣啊，你什么时候来啊？为什么还不来呢？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会有这样的这样的时刻，这个其实不奇怪啊，因为我们蒙恩，我们现在还是处在一个什么？一个成长期。当我们得到了完全的救赎的时候，那就是可以安然见主的时候。所以我们的盼望非常清晰，就是说我要见主的面，我要戴那个荣耀的冠冕，我要与他同在到永远。但是是不是我们受洗归主了，悠哉悠哉过基督徒的生活，就可以等着被提呢？答案是否定的。至少从使徒彼得的这个教导里面，我们也就看出了端倪。原来我们要安然见主是有条件的，需要没有玷污就是要圣洁。那么无可指责， 就是要我们忠尽忠。希伯来书啊，12:14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啊，这是一个啊非常震撼人的经文。约翰一书啊，3:7-8、7节和10节的部分，分别谈到了两个方面：第一，行义的才是义人，凡不行义的呢，就不属神。而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23，愿你们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我们怎么能够做到无可指摘呢？这个要求实在是太高了，我们怎么能做得到？我们常常感叹说，那我做不到。不错，我也做不到。但是神他透过圣经，透过他的灵，透过他亲自与我们同在，使不可能的事成为了可能。所以说，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那么怎么做呢？一个方面，方向要对。 OK， 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方向对了。路径要对，怎么行公义啊？我们要发言、发光、发愿，就是祷告、祈祷啊。好了，方向对了，路径对了，还要什么？还要你的状态要对。你状态不对不行啊！如果你迷迷瞪瞪的，是不是啊？然后三心二意的，左顾右盼的啊，你在这条路上走。那么你能够成长为什么样子呢？是不是经过几十年之后，你甚至仍然只能躺在那个摇篮里面吃奶呢？一个吃奶的孩子对于他的父母，一个永远长不大拒绝长大的孩子，对于他的父母来讲是什么？是父母的荣耀吗？我想当然不是。他不仅仅不能够荣耀神，反而成为神的羞辱。所以我们要长大。弟兄姐妹，让我感到很开心的是啊，或者是让我感到很聊以这个安慰的是，我们基督生命堂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是名副其实的。但是呢，在这里我还是要进一步的激励大家，正如彼得激励大家的一样，要怎么？要分外殷勤，还要更加殷勤。所以我们真正能够达到那个永远幸福彼岸的，就是我们讲的真正幸福的，我们送出去的祝福，那些人他们不能够明白的，我们也希望他们真的早日归主，能够明白这个终局意义上的福究竟是什么。那就是要透过我们成为基督真正的门徒，然后呢，我们殷勤做工，行公义，内外兼修，胜仇敌。好，接下来我们看 B 加部分的经文啊，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主耶稣教导了门徒，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个我们很熟悉。但是呢，彼得的这一节经文我们是否很熟悉呢？很熟悉的请举下手，我看一下，大家可能还是不是很熟悉啊。啊，前面那个我们很熟悉了，甚至朗朗上口啊，经常就脱口而来。那么唯有忍耐到底的，这是指我们啊，我们忍耐到底。但是我们忍耐到底那个底在哪呢？这就是我们门徒的个人，到我们停止呼吸的那一刻，或者叫停止心跳的那一刻，那个就是底了。如果在此在那一刻之前，我们还没有啊真正的成为啊一个能够没有玷污啊没有啊这个准备好的 就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已经是圣洁了啊，我们已经是殷勤做工了，等候主的再来。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哦，主耶稣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可能要几百年以后再来，所以我现在不着急，我有的是时间，这就大错特错了。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的生命啊，就肉体的生命结束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底了啊。所以在这个之前的一切的时间段里面，我们要什么？要忍耐着结实啊，就要忍耐着做工。正如前面的讲到谈到的八个特质当中的一个，就叫恒忍，这个太重要了。其他的几个特质啊，我们可能觉得好像对我们的挑战还不是太大，因为这个恒忍，我们忍一时没问题，但是你要恒忍呐，忍到什么最后的一刻，这个是不简单。那么对于普世教会来讲，忍到什么时候？圣经其实也告诉我们了，罗马书11:25-26，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以色列全家得救，就在那个时候，那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所以在此之前，我们的教会，我们要倾尽全力，我们要殷勤做工，因为啊，这是基于神对我们的忍耐。神的忍耐是长久的，但是不是永远哦，神是有时间节点的，时间截止的。所以我们要抓住一切的时间，珍惜光阴，珍惜神给我们的时间和机会，殷勤的来做工。好，就看 A 加部分，就是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这里我们就浏览一下保罗相关的经文。罗马书12:8，治理的就当殷勤。11，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腓立比书3:14，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格林多前书7:35，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儿。提摩太前书4:15，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提摩太后书4:6-8，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啊，到了时候啊，我那个啊，到了那日啊，是那什么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保罗一定是得着了他那公义的冠冕，因为他的一生就是殷勤做工的一生。好，最后是希伯来书啊，6:11，我们愿你们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当然神喜悦我们为他殷勤做工了，但是与此同时，神并不喜悦我们成为工作狂，哪怕是在教会，更不喜欢我们成为一种被律法所捆绑的宗教徒。那么神喜悦我们什么呢？他喜悦我们生命的平衡、协调和清新之美。神已经给我们设计好了我们的人生路应该怎么走，他还给我们带来了人生的导师耶稣啊，以及啊众使徒，还有历世历代的众圣徒。当然在我们的现在的日常生活当中，他也为我们预备了神他自己的工人，就是我们的牧者，还有我们的同工，这些神他已经都预备好了。那么注意平衡、协调和清新， 其实就要回到神关于安息日的真理了。关于安息日的真理，从出埃及记啊，从最开始的啊这个创世纪，然后到出埃及记啊，然后呢又到生命记，都有所涉猎。当然主耶稣啊，他在带领门徒的时候也有关于安息日的教导啊。诗篇三十七篇第七章啊第七节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诗篇是六章啊，是六篇十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啊。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一节，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什么意思呢？就是弟兄姐妹，我们在殷勤做主工的时候，别忘了生活生命的平衡，这是神所乐见的。相应的安息日的四大圣经的原则归纳起来是：第一，要停止，就是安息啊，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它就是停止、终止工作的意思。就是第一大原则就是要停止你手头上的工作，停止手头的工作，什么都不做，与工作相关的事儿你都不要做，都离开。最好的是什么呢？啊，有一个完整的二十四小一周有一个完整的二十四小时的休息时间。当然，休息时间不仅仅是睡觉啊，啊，其实这所谓的休息是指一切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休整，使我们的灵里面能够得到安静、得到更新的一切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比方说我们可以去好好的吃一顿，是吧，去看场电影啊，去郊游等等，就是把那些个与工作相关的都放开，然后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放松我们的身体，放松我们的心情，然后呢让我们在灵里面得到安静。第三一个原则就是喜乐。喜乐这太重要了，就是我们安息里面呢，因着与神有更加亲密的关系，你说喜不喜悦？如果说现在你说你家里那个父亲是吧，如果是隔得比较远，当然你也爱他，他也爱你，但现在你跟他就在你的身边，然后呢你就搀拿着他的手，怎么样？这种喜乐比那个隔得比较远，更不用说大洋彼岸了，对不对？那种喜乐是更加的让我们满足。第四就是默观，就是默观就是我们要有单独的安静在神面前的时间，可以透过祷告、读经啊、默想等等，透过这样呢让我们来明白啊，我们不仅仅要殷勤做工，同时呢我们注意安静在神的面前，安息在主的里面，这是一种美好的生命的一种结构、一种状态，这也是神所乐见的。为什么？因为神要我们忍耐到底。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能够得到很好的休息，不能够重新得力的话，这个光靠我们咬牙坚持，我们能坚持到多远呢？事实也证明，多少年来那些在教会当中甚至是包括教会的牧者，由于不注重安息的缘故，所以就导致了他们的自身的灵命的下降，也影响了他对教会的带领，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好，最后我们是有一点反思啊。神呼召我们，他要使用我们，要我们实现他治理全地的目的， 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走，我们奔跑在正确的道路上，就如同一个奥运冠军努力争胜一般。那么还需要什么？还需要我们以正确的状态。什么是正确的状态呢？就是殷勤的那个八大特质。我们可以用此来做一番的反思和自我的检测。其实有四种基本的状态。第一种叫懈怠。懈怠的状态是典型的，是那种坚持或者是偏安于恩典福音的，他们拒绝长大。它的危害在于极易导致他的异教化。第二种状态是应付，那就是勉强对付，避重就轻，马马虎虎得了。这样的教会必然会不断的萎缩。第三种状态是及格，就不温不火啊。正如启示录当中啊，写给教会的书信当中啊，也特别的啊，是指责了啊这个不温不火的这个状态。但求无过啊，他不求有功。那么这样的教会，他是徘徊在那个舒适区里面，他的增长是缺乏动力的。最后是殷勤啊，殷勤的这样的状态才是正确的状态。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自我检测一下，六日你是否殷勤做工呢？第七日你是否平静安息呢？另外，你的坐与席是否实现了基本平衡呢？我相信透过今天的信息，回去之后我们会有进一步的思想和得着。最后是结论了，感谢神透过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借着他那无比伟大奇妙的圣灵，让我们得以看见，第一，华人中的不幸者走在错误的方向和错误的道路上，尽管他们格外勤劳，仍然避免不了那深重的苦难，甚至是越勤劳越糟糕。第二，华人中的基督的教会和信仰者，不少仍然偏于成功神学，这在中国大陆情况就更加糟糕，可以说几乎90%以上的教会都是成功神学，这也让我们非常的焦急。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皆能，我们仰望神带来新的意向、新的方向、新的改变。如果偏安于成功神学，你即便做了很多的事工，表面看上去很热闹，哎呀，这个人数众多啊，然后也是大家在一起也很嗨啊，感觉非常好啊，氛围好啊，对不对？但是实际上的果效呢，确实不佳的啊，甚至会导致教会久而久之会走向异教，甚至是邪教。第三，为了我们门徒的长大，最终能够得着完全的救赎，为着我们同胞悔改得着重生的机会，迫切的需要华人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和我们作为华人基督徒，让我们壮胆行公义，殷勤做善功，愿主的旨意成就，阿们。好，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这一小群人能够因着主耶稣那十字架上的大爱，我们成为了新造的人。是的，主啊，我们过去对你有多多的得罪和亏欠， 再次我们要向你来献上我们悔罪的祷告，求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行公义的路上实在是欠了你太多的债，主要在这农历的新年里面，求你借着你的话语，你的圣灵，在我们的教会，在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大大的做工，因为我们就是你的作品。求你把上头来的能力多多的加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真的能够看清楚你给我们的意象，也靠着你的能力，我们刚强壮胆去打前面的仗，奔跑前面的道路，也是坚定的守住我们所信的道。神啊，求你大大的施恩于基督生命堂，愿你的旨意尽都成就。哈利路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